第二十八节，你欠我一个愿望。那时候报纸一个星期出一期，加上国际版不受待见，所以我工作不怎么重。礼拜天晚上熬半宿，约稿、组稿、分版面，后半夜上版，一个礼拜最忙的时候就过去了。国际部五个人，除了我全是男的。他们说没想到能招来一女编辑，这不是羊入虎口吗？说的挺邪乎的。他们四个关系挺好，工作气氛也就跟着好。我觉着我叫福堆里了，整天甭管干嘛都开心。刘海波还当着他的班主任，还当着他的优秀教师，赚的银子越来越多，人也越来越老。这一天我正在抢稿子，忙得喘气都没功夫的时候，刘海波来电话了。
干嘛呀？等会儿再说，我忙着呢。
刘海波抢在我挂电话之前急匆匆地说，
你有没时间？今儿能陪我吗？我三十岁生日。
我握着电话愣了，三十了，刘海波三十了。这几年我都忘了刘海波多大，一直以为他跟我差不多，我忘了他比我大七岁。瞅瞅人家呆老大，三张多一点，儿子都有了，可是刘海波连个女朋友都还没呢。
静莹，行不行啊？
哦，你等着啊。
扭头我跟呆老大喊，
老大，我今晚上有点事儿，急事儿，非去不可，给我一天假行吗？
呆老大从电脑后面探出头来，挥挥手，你把稿子选好搁那，剩下的我来做吧。哎，欠我一顿啊。
我赶紧抱拳感谢，一边跟刘海波说，
你在哪呢？我半个小时把稿弄完了就过来。
我知道我潜意识里是在乎刘海波的，我知道他这么些年一直等着我，我不烦他，我觉着嫁给他挺好的，刘海波肯定是一标准好丈夫。前段时间我最脆弱的时候，刘海波要开口跟我说他喜欢我，我肯定想都不想就点头，他让我跟他结婚我都能。可刘海波什么都没跟我说过，我打心眼里佩服他这一点，他明知道什么时候他只要想就能得到，可他不，他要我的真心。我知道，我认识他快十年了，从来他也没主动约我出去过，从来也没告诉我他哪天生日。今儿他三十岁生日，他找我了，我不能不去。已经很晚了，我找不到地方给刘海波买礼物，在肯德基买了一套儿童套餐，就为了那个小蓝精灵。我打算把这小东西给刘海波当礼物，他肯定挺喜欢的。他跟我说过，他觉着蓝精灵特好玩，这比我塞给他一千块钱当生日礼物得他欢心。老远我看见刘海波站在那等我，穿着一件半长黑呢子大衣、西装裤、皮鞋，我以为我认错了，走过去仔细一看，没错，是刘海波。这家伙今天穿的西装。我没说话，绕着刘海波走了一圈，看看他身上的灰色衬衫、浅灰色鸡心领羊绒衫，加上同色系的领带西装，上上下下打量了半天，没看出来刘海波一打扮这么人模狗样的。我盯着刘海波看，其实他长得挺好的，不如宋了天那么好看，但多一些男人味儿。走上去比比个头，比我高半个头， 挺合适。
你看什么看啊？刘海波终于憋不住了，红了脸。我扑哧笑了。你相亲了？穿得跟新郎官似的，跟我出去吃饭，这身衣服也不配啊，你瞅瞅我。我就穿着平时穿的休闲装，连双皮鞋都没有，这身打扮站在刘海波身边真不合适。我过生日又不是你过生日，你打扮什么劲儿啊？哟，我还以为你带我上法国餐厅吃饭呢，我回家换衣服吧。刘海波变戏法似的从背后拿出俩烤地瓜来，塞给我一个，拉我坐在路边叫我吃。我睁大眼睛瞪着他，你把我拽出来给你过生日，就为了大冷天坐道边上吃烤地瓜？刘海波咬一口红薯，指着马路说，现在开始从左往右开过去的车，车牌子哪个是的你猜猜，猜对了我请你吃法国菜，猜错了你得给我办件事儿。我剥了红薯的皮也咬一口，真甜。猜就猜 ABCDEFG XYZ， 总有一个对的吧。我把26个字母全背了一遍，想敲诈我，门都没有。
听客网。有声的世界，播客的天堂，我的听课，你做主。
远远的过来一辆车，我准备着站起来打车奔法式餐厅，结果车来了，我一看，军车，我狂晕啊！我怎么忘了军车这码事儿啊？我瞅着刘海波，刘海波笑得双手乱抖，一口红薯卡嗓子眼里了，直咳嗽，好半天才好。
输了，输了哈。
不算。我心说我真是笨，忘了军车，再来一次，我把军车也猜进去。
我可够让着你了啊，你把26个字母都背出来了。我都没说啥。
不行，再来一次，我再输我就服了你，还猜车牌。刘海波掏出纸巾擦擦嘴，
那不行，我这么让着你不能再猜车牌了，回头你把车牌全背一遍，那我不输定了。这回猜车门，你说一会儿来这车是单开门还是双开门？
那自行车不能算。
我留了一个心眼儿。行，就说有车牌子用汽油的，
不是单开门就是双开门呗。我又横行霸道的把答案全猜了，得意洋洋的瞅着刘海波。远远又听见汽车的声音了，我也没仔细听听，就对着刘海波指指点点。
输定了你，看看兜里钱够不够啊。
车开近了，我一看鼻子差点气歪了，摩托。刘海波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，直说老天爷照顾他。其实我知道刘海波想让我给他办什么事儿，我心里也想了，今儿要真这么猜都能输，那我就答应他。我等着刘海波跟我说他的要求，我会让他得到一个满意的回答的。 我保证。可刘海波什么都没说，他竟然又什么都没说。他说，小丫头，你给我记着，你欠我一个愿望，早晚得还上。我糊涂了，怎么他还是在担心我无法忘怀宋乐天吗？是的，他是对的，我根本无法忘记宋乐天，我还爱着他。我这种想法是对刘海波不公平的，所以也许他是对的。可是若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宋乐天，刘海波就这么拖一辈子。走吧，吃饱了咱上酒吧。刘海波拉上我，扬手叫了一辆出租车。刘海波领我到了一大附近的一个酒吧，叫了两杯啤酒，向我祝他生日快乐。我没含糊，干了一杯，祝他生日快乐，并轻而易举的用小蓝精灵博得了刘海波的灿烂笑容。这一会儿过来一个穿深蓝色西装的男人，很结实，戴着一副眼镜，虽然身上带着书生气，但总觉得是那种让人不敢靠近的人。他过来就跟刘海波打招呼。刘老师好啊。哦，感情是刘海波的学生啊，我说怎么看着有点眼熟。可不应该啊，刘海波第一波学生是我们呀，这人起码二十七八了吧，怎么当的刘海波的学生？哎，小东你怎么来了？坐坐。刘海波相当热情，相当惊喜的招呼这个叫小东的人坐下，并且给我介绍说，静莹，这是小东，龚小东。小东，这是金莹。哎，你俩应该一届的，不认识？哎，我不记得我们那届有个叫龚小东的呀。龚小东笑笑，腮边出现两个好看的酒窝。四班的金莹吧，特会写作文那个才女。你是哪班的？
六班的。
我心说，这人长得够显老的，六班的人我不全认识，想不起来也不奇怪。
你肯定认识我，那会儿咱学校没人不认识我。
我努力想了想，还是没想起来上高中那会儿我们学校有这么一号人，不管是学习还是调皮捣蛋，出名的都没他。
那你总知道功课吧？
龚小东接过服务生送过来的啤酒，笑笑望着我。
功课？
哦，我说看他这么眼熟，长得真像当年那个打死人的功课。
我记得，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。哎，你是他哥哥？
刘海波乐了，他就是功课，出来以后改的名。我猜我那会儿的样子一定可笑极了，张着嘴，目瞪口呆。后来就闲聊，我才知道当年打死人的不是功课，是一个社会上的人。功课家里还有点路子，在里边待了一阵子就出来了。我记得当年功课挺凶的，在监狱里待了几年，居然有了书生气儿。这世界上的事儿真是奇怪。哈，还是别管他叫功课了，龚小东好一点。人家都打算重新做人了，我干嘛还老翻旧账呢？龚小东跟我说，他进去以后，全学校总去看他的就刘海波一人。他出来以后，刘海波也帮了他不少忙。他说能碰上刘海波这么一老师，他真是太他们幸运了。这是龚小东原话。 他说刘海波劝过他多少回别干现在这行，可他抽不出身来。知道我干嘛的吧？龚晓东问我。我看着他，怎么猜也猜不出来，他这么斯斯文文的样子。贩毒的？不能吧，胆儿再大也不能，北方这玩意查得紧。那么鸡头也不能，他不像那猥琐着赚女人钱的人呢。猜到最后，我摇摇头。刘海波看着我，眼中忽然溢满了温柔，我心里一动，脸红了。多亏灯光暗，不然就现眼了。黑社会的，龚晓东平淡地说着，我差点一头从椅子上栽下去。